对志工来讲，他们可能他们平常一到五要工作啊，辛苦啊，就是他们周末可以透过这个一个疗愈的活动啊。像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平常工作都被老板骂，但他们来这边洗狗的时候，看到狗狗的笑容，就觉得说，哎、欸，
其实当狗很好，
对，当狗也不错啊，对不对？没有这么糟。我觉得现在人大家压力都很大，都需要一点这种疗愈小物，就除了夹娃娃机以外，你也可以来参加志工。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职涯诊所的节目制作及主持人 Pola。大家最近应该都有在电视上、网络上，或者是104人力银行的官网上，有看到一系列的动漫短片，青春无畏，后生可敬。
我相信每只浪浪都值得人爱。眼睛受伤。得轻一点，只要休假有空，我就会来收容中心当志工，希望他们漂漂亮亮的都能找到喜欢他们的主人。
走好，青春无畏，后生可敬，104人力银行。
这是104人力银行呢，在2024年想对台湾年轻人致敬的心意哦。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的年轻世代呢，大概都面临到经济还有就业的难题。那么外界也在持续的讨论躺平风气的时候呢，还是有好多台湾的年轻世代依然挽起袖子，各自展现自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在这一系列的动漫故事，像是宠物美容师小哈，他相信每只浪浪都值得人爱。新二代何心怡，他是台湾人，也是越南的孩子。外贸业务 Lily， 他想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还有很多好东西。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邀请动漫故事《相信每只浪浪都值得人爱》这背后的原型故事主角吴佳玉，请子单元主持人 Zoe 来跟佳玉聊聊他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今天这集带给大家的是特别单元《青春无畏，后生可敬》，让我们一起来看见年轻世代的真实样貌。我们这一集的案例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群年轻人其实正在用行动来诉说一些事情。过去十年，每年18到29岁投入志工人数呢，是高达22万人哦。这个是台湾会越来越好的未来趋势。那仔细看呢，其实在这个数据背后，它代表的是一个又一个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从事志工计划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人生或者是对于未来职业的规划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型男爸爸 Daddy Care 道福宠物美容创办人吴佳玉。佳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玉。
佳玉声音很好听哦。
谢谢。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为什么会发起这个志工的计划，还有你这个曾经创业背后的所有的故事，都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说明。那我们先简单来介绍一下佳玉。刚刚有讲到这个志工计划嘛，是喜爱浪浪，喜是洗澡的喜。
对对对，我们就特地用这个谐音梗这样。
哦，对，就是很喜欢浪浪，所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有帮他们洗澡。
对，
所以当初这个志工计划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好，因为我本身是宠物美容师，其实我们的理念也很单纯啦，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可以利用我自己这个专业，然后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因为我们曾经去过一些动物之家，其实那边的狗环境没有这么好，所以他们身上其实会有寄生虫啊，或是一些皮肤问题。那我们可以去帮他们洗澡，协助改善环境跟身上的状况，进而可以提高被领养几率。所以一开始的动机其实就这么单纯。
其实帮宠物洗澡完之后，都会看到他们会露出笑容，他们是真心开心嘛，所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外貌，让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本来这个脏脏的毛色洗完之后，哎，变干净了，就增加认养几率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不确定他们喜不喜欢洗澡啦，因为有的可能平常很少在洗，所以洗澡也是多少会害怕。但是可以很确定的是，他们很喜欢跟人互动，所以互动这件事情，即便他们可能要被抓去洗澡，但是他们还是很开心。然后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溜一溜啊，因为平常他们 可能就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就这么多狗关在那边，那他们有机会可以出来，可以跟人玩，所以他们大部分都 很喜欢我们。
那有没有算过这个计划实行到现在多久时间，然后认识了多少狗狗？
其实我们从办第一场活动到现在大概已经四年多，今年迈入第五年了。一开始我们有个 LINE 群组，那里面最开始不到十个人，那现在已经有两百多个人。当然不是可能每个人一直来参与这个活动，但是我觉得可以在里面然后关注这个议题，分享一些流浪狗资讯，那其实大家都很有心在做这件事情。就其实这个发展也是出乎我预料，两百多个人就也不是说我一直上网打广告啊或怎样，就他们自己就可能推荐朋友，对，他们来过了之后就是在找朋友来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
听到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拉一个，就代表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感到开心的嘛，对于生活也会有一些正向的回馈，是吗？
嗯，我觉得是耶，因为其实很多来过的志工给我们的回馈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周末变得很充实，跟平常不一样，可能在家就是看剧啊，然后吃吃下午茶，那 相对的来这边他可以看到这些流浪动物他们脸上露出来的笑容，那他们觉得就是说很开心。那再来就是相对的很开心，但是也很震撼。可能你平常看到的家犬就在家过得舒舒服服的嘛，那今天到这边哦，看到这么多的浪浪，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其实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很震撼。然后可能地上有很多排泄物啊，环境不是这么好，他们就觉得说这件事不能只有我看到，我朋友要再找朋友来，对，让他们体验过这样子，就默默的就是一个拉一个，一直号召朋友过来。
不能只有我看到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嘉玉刚开始的起心动念，对不对？就是你看到这些狗狗，他们可能环境没有这么的好，他需要人帮助，甚至是你可能走进狗园，就算在很脏的环境，他们还是很开心，他们看到的就是哇，有一个人要跟我玩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光那个气味就可以让你记得很久。平常大家没有机会闻到这么多狗的地方的味道，
是，
所以光那味道就可以很有记忆感。
给自己那种震撼的感觉，以及想要拉更多人进来去看见，就像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社会上有很多角落它是需要被帮助的，
对对对，
就会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发现这件事情，而不是回头看看自己躺在沙发上那只过得很开心的狗狗。
对啊，沙发马铃薯跟志工的差别。其实来当志工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喜欢狗，但是他们可能家里不方便养，或者是没那么多时间可以照顾狗，他就可以来这边跟这么多狗狗一起玩。
真的。
对，那洗澡部分，他们在帮这些浪浪洗澡的时候，我们会带给他们，例如说你怎么样正确的帮狗洗澡啊，一些流程啊，或是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今天假设他自己也有宠物，他回家也可以用更正确的方式去帮他狗洗澡，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知识也是有帮助。那再来就是他们觉得来也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帮多少狗洗澡这么强烈的目标导向，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来帮忙整理环境啊，来遛遛狗啊，打发一个周末。
在周末在家里也是一天嘛，可是如果把这个时间再奉献出来去做更多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刚开始当志工的这个起心动念。
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会想要号召多一点专业人士，后来发现这会小有难度，因为我们这行没有在休假日的，大家假日都在上班。
对 对,
对，那后来发现其实来的是一般饲主也很 OK， 因为我们就是简单的帮他们洗澡然后吹干嘛，就是没有太复杂的美容流程，其实大家这样子配合下来也都还蛮不错的。就后来觉得说好像也不一定要是美容师来做这件事情，反而是找了这些一般饲主，一个抛砖引玉的感觉。就算你没有实际参与到我们活动，多关注到流浪动物的议题也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萌芽。
刚刚有讲到美容师其实真的时间很不够用，尤其是假日的时候更忙，但是为什么你的时间听起来很紧了？而且型男爸爸嘛，不是只有狗狗的爸爸，而是你是真的是小朋友的爸爸。
对啊，
要养小朋友，
真的有小孩，
时间这么不够用，怎么还会想要再做这件事？而且五年了。
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就是说可能要一年办到多少活动啊，或者是说每次要有多少人啊，要受到多少的关注，单纯的就是觉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我可能 maybe 比较忙的时候啊，或者是冬天天气冷，其实也没办法去帮他们洗，因为狗园都只有冷水，所以就把握夏天的几个月时间，看哪边有比较需要帮忙的狗园，然后就去办个三四场活动，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能做多少，
在这个志工这一块，能者多劳。
对，就像募款、捐款也是，就是能捐多少捐多少。捐工其实也是一样概念。
对啊，对啊。
取得一个生活的平衡。 你认为其实这个五年之中啊，执行这个志工计划对自己的工作品牌也会有什么样的正向回馈吗？
相信当然对品牌形象来说会多少有帮助啊。我们有些志工他们自己有养宠物，不一定会自己洗，他也会找我们去洗，其实也是我们潜在客群。我还发现有的人平常宠物是我们在洗的，但是我们去洗流浪狗他会跟着我们来洗。
这很特别。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做这件事情也就一个人默默的就开始做，但是后来大家给我的帮助或是资源其实非常多，非常感动。
你发起了这个计划，但是大家一个一个这样子把所有的资源都圈起来，
对，就默默的就水到渠成。
也会带自己的同事一起去做，那同事的感觉是什么？
同事我也不是强求他们就是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他们其实也都很有爱心，所以他们也都自己主动的来询问我，然后也一起来参加。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个成就感啦。今天一个人自己去的话，我可能一个下午只能帮五只狗洗澡，但是我今天号召一群朋友一起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帮更多宠物，帮他们做清洁，然后帮整个环境去做改善，这样对我来说会有个成就感。对志工来讲，他们相对的也是，可能他们平常一到五要工作啊，辛苦啊，就是他们周末可以透过这个一个疗愈的活动啊，像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平常工作都被老板骂，但他们来这边洗狗的时候看到狗狗的笑容就觉得说，欸，其实
当狗很好，
对，当狗也不错啊。对对对，没有这么糟。
我自己其实在做志工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因为一到五可能上班很忙碌，它很像那个橡皮筋拧得很紧，
对，
然后礼拜六日这样看到狗狗就是突然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现在人大家压力都很大，都需要一点这种疗愈小物。就除了夹娃娃机以外，你也可以来参加志工。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是大家进去那个狗园帮没有进去的人拍摄了一些画面，它可以再扩散出去，然后洗完澡的狗狗很可爱，多拍几张，欸，说不定就有一个有缘人可以带它回家了。
对啊，就是任何一点想法或是一点小动作都有可能是一个生命的契机。
是，
对，因为我们到后期就也蛮刚好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带朋友来参加，那他们在网络上散播的那个效率其实 就变，对，因为以狗园来讲他们不一定是要你现场去领养走一只狗，他们也可以说你助养啊，你可以一个月给他两包饲料，或者是到那边去载他出去玩一次。對，那对那只狗来讲他也会觉得很开心，
都很开心。
对，
带鸡腿去看他都可以，
都是帮助啦。
是，
對啊，
那如果听到这边大家想要也加入这个计划的话，嘉玉有没有什么一些推荐的活动或场所？
流浪机构其实非常多，如果说以交通比较方便的话，可能就是公立的收容所，他们会在比较交通比较容易到达
的
地
方。
对，以我们办活动来讲，我们大部分都是开车，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狗园他们相对的资源会更少，所以我们比较会倾向于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狗园。当然就是看你的交通方便性，那看你就是离家里哪里附近比较近，其实都搜寻得到，有些是狗的，有些是猫咪的，都可以去做。
再回过头来简单来介绍一下嘉玉的背景。嘉玉本身是宠物美容师，型男爸爸 Daddy Care 的道福宠物美容的创办人。
是，
所以道福宠物美容起心动念是为什么呢？
当然一开始也是在宠物店上班。
对
对，就是一般宠物店里的宠物美容师，最现实的就是薪水嘛。
嗯，
对啊，那以一般宠物美容师行情来说，如果是比较之前一点的，就是可能 maybe 一个月就是3万块。
一个月三万，
就是以
那要洗多少只狗狗，剪多少只？
哦，现在还有周休二日，我们以前是没有周休二日的，可能一个月只休4天。
哇，这么
对啊？因为就是刚从美容学校出来嘛，就是等于刚成为美容师，那时候其实你的效率不是很高，然后严格来讲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助理而已。这个行业就是劳力工作嘛，你一天能够洗多少只狗，就是你的产值就是这么多。
那一天工时是多长呢？
大概平均是9个小时，一天9个小时，月休4天，一个月3万块。
哇，这真的很超欸。
啊，这是刚入行的薪水。另外一个问题是天花板其实也不高，是你一天再怎么样产值就是这些。其实蛮多很资深可能做到十几年的美容师，他们一个月也不过就是4万，顶多4万多一点点。
所以它是有点像论件计酬吗？还是
大部分是领月薪，那有的是薪水加业绩抽成。别的产业你做了十几年，照理说应该是专家的话，你薪水不应该只有4万，
可以再继续往上加。
对，而且 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收费也没有办法高到哪里去嘛。老板请你来，你一天可能平均大概洗十只狗，也就只能做这些，所以薪水也高不了哪里去，就是一个蛮大的产业大环境的问题。第一个是这个考量啦，那再来是刚提到的，就是看到一个潜在的蓝海市场，蛮多饲主会有到府服务的这样的需求。当时市面上没有这个服务，其实很多饲主带他们的高龄宠物来到我们店里，或者是什么行动不便的大狗，他可能后脚瘫痪啊，或是 maybe 心脏病，这时候宠物店大部分会选择不接，主要原因是因为害怕他在店里这段时间内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风险太高又离开主人，
对，然后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议。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们把狗送来，然后没有人要帮他们洗，然后他们又要把狗带回家，那如果我可以到他们家去服务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改善跟宠物之间的问题？当初的想法就是这样。那再来，猫咪也是我们蛮大的一个客群。其实猫咪不见得每只都很怕洗澡，但是每只洗澡都还是很失控，因为习惯家里的环境，他们一旦出了门之后，它就会很紧张，所以它不见得是讨厌洗澡这件事，它是讨厌出门。
对，
所以当它到宠物店去洗澡的时候，可能四周狗一直叫啊什么，他在那个环境下已经情绪就很高涨，这时候又要被抓去洗澡，
超崩，
他就直接整个崩溃。其实到家里去帮猫咪洗澡，他们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当初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开启了我的那个到府宠物美容之路。
每天这样子花这么长的工时，然后休假也比较少，其实对于自己，我相信身心状态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会思考自己还可以做多久，是吗？
我才做一年多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还能做多久。对啊，因为我们还有那个职业伤害的问题。
嗯，
对啊，因为美容师常常会需要弯腰啊，然后手要拿剪刀，所以很多美容师手腕啊跟脊椎都会有问题。
嗯，
所以你也没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啦。那到后面会有一个窘境，就是你可能做了五年了十年了，那你想要转换跑道，但是这时候
可能会更难。
对，会很难，因为你会发现我除了洗狗跟捡狗我什么都不会。
对，
那你要怎么转换跑道？那到另外一个行业，那可能 OK 你可以做，但是又薪水又从三万开始，这是我认识到所有每个人美容师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因为一开始进来一定是抱着满满的热忱，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很喜欢宠物，但是为什么这个行业流动率这么高？我已经做十年了嘛，那我当初一起学宠物美容的同学到目前为止那时候三十几个人，现在剩不到五个人还在这个产业。
哇，这个阵亡率有点高。哎，
对啊，非常高。所以大家就喜欢这个工作来做，但是能不能够让你一直做下去，让你能够糊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就要考量到一些现实面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工作它都是在 routine 的在重复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对自己不管是身心状态上都会需要花很大力气去调整。所以今天听到这一集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方向。当初是一个人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情，然后有拉着自己同事一起在做，是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开始自己是蛮辛苦，每天到处跑双北啊、淡水啊、新店啊、南港啊，就反正就自己一个人就骑着摩托车，哪里都去，对，哪里有就去哪里。后来慢慢的自己时间不够负荷了，就是客人越来越稳定之后，有在问我的美容师朋友说，哎，那要不要一起进来？我忙不过来，才慢慢演变到现在有十几个美容师。
这样子来算的话，有达到当初你创业最开始的念头，突破那个薪资的天花板吗？
比较拼的，他们一个月现在可以做到业绩大概是九万、十万。
嗯，
对，等于是、
哦、差很多哎、欸。
当然还是辛苦啦，我们就是日晒雨淋嘛，就是提着一堆工具，每天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浴室又很热啊等等。没有工作是不辛苦的，但是你辛苦以外，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得到你要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不怕辛苦啦，只是怕苦了，然后又
没有相对的回馈，
所以身体累就是睡个觉嘛，但心累那个是更可怕的。其实他们进来之后，没有人说不做然后离职的，每个进来之后都做得蛮开心，
都有在达到自己更理想的生活。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成就感，可以帮助这些美容师朋友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那你当初创业之前有去先去做一些调查吗？你想要做这个到府服务，我要怎么样知道我怎么宣传，到底有多少人需要？有先去做过调查吗？
其实试调这件事情，在宠物店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默默在做。
哦。
会跟客人聊天嘛，
嗯，
就会知道他们的想法。以行销来说的话， 当然因为我不是学这个行销领域的，所以都是在创业之后才去默默的做调整。那你就会去找到说你今天要怎么被看到，你有什么方法，你假如有行销的预算，你该花在哪边，去找到你的 TA 到底在哪里。当然当初创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不是每件事情都是 ready 的，但是永远不会有 ready 的一天，就是开始做就对了。
先跨出第一步，然后慢慢尝试再去改方向。
对啊，就先整合好现在 手上有多少资源，可以做哪些事情，那其他的就是在一步一步去慢慢改善。
当初有想过说如果这个策略失败的话你要怎么转型，有想过这件事吗？
可能不知道要怎么转型，但是我那时候如果失败的话，我就是要回去宠物店上班。
再回去宠物店上班。
对啊，就也只能这样啊。就再回去领三万块。
以现在的条件来讲，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一个月拼一点可以赚到9万10万，就都有达成这样的条件。有没有想过如果创业当时一直卡在一个不上不下，假设夏天的时候很多，然后冬天的时候哇收入是几乎是零，有没有想过你会怎么样面对，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善？
其实这就是大部分宠物店老板的窘境啊。大家会觉得说哦，现在宠物市场很好啊，蓬勃发展，但其实宠物店老板大部分赚的其实比员工还少，你知道吗？员工已经30万已经不多，然后老板甚至有可能会更少。因为一个人一天就只能洗可能 maybe 10只狗，假如接到了11只12只，你要再请第二个人来，你变成两个人只洗11只12只，
平均变6只。
对，这人力成本 再扣下来其实利润就不多了。那再来人事水电啊等等，其实扣下来，其实真的宠物店，假如一般纯美容的宠物店来讲，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轻松可以经营。
当初创业的时候，其实有想到一个重点是没有店面，所以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成本的压力。
对，就
变成
说，我的想法是把固定成本扣下来嘛，就是我不用店租，不用水电，然后把这个预算可能放在广告上面啊，或是人力招募上面。
我记得之前家有讲过说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家人有跟你讲说怎么会有人想要让陌生人来家里帮宠物洗澡这件事情。
对啊，一直被打枪欸。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被打枪，就会有想过说你的退场机制其实就是再重回去到店面工作，那些问题都没有被解决，那你会不会想过说还有什么其他发展？
对啊，的确那些问题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就只能告诉自己必须要成功不能失败。
OK，啊，所以第一步跨出去我就是要找到方向。
对啊，就毛起来做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除了是喜爱浪浪的这个志工计划之外，也跟大家分享当志工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可能生活的回馈是更多的，不管是你可能心灵上的回馈，或者是哇我今天出去然后学到了怎么样帮自己的狗狗洗澡，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宠物我可以到那边享受一个一日宠物伴游的感觉。
对对对
对这个都是我们在加入志工计划，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是我奉献一点点我自己的时间，可能对于我的生活来讲可以得到的是更多的。青春无畏后生可敬这一次邀请到志工计划的这位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然后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一集对于创业或者是志工服务有什么更多想法的话，都欢迎可以再多跟我们讨论，也谢谢嘉玉。
不客气，谢谢大家。
好，那职涯诊所我们下次见。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